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惊醒不倦。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感谢主，这次我们有机会能够有两个晚上能够聚在一起，一个是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下礼拜六。当我在这边寻求的时候，我里面有感觉，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呢一同交通一段，就是以弗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呢总共只有六章，但是呢它有三个字就能把它涵盖。我们如果读前面的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能够打开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那就是做。然后呢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这个中间这一段我们就有另外一把钥匙，那就是请。然后最后呢从第十节最后一直到最后这一段，那么有另外一个字就是战。我们知道尼托森弟兄曾经有过一本书叫做作行战，他就是根据这三把的钥匙就把以弗所书为我们解开了。那么以弗所书呢不光是一本启示很高的书，而是也是把基督徒生活呢把它讲得非常清楚的。那原来我们基督生活是从做开始，就做乃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所以这特别是讲到前面三章，我们等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呢感谢主，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以后，你发现我们这些人虽然在天上，但是还是在地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经历的天堂乃是地上的天堂，有一天我们到新耶路撒冷，我们要经历天堂的天堂。但是今天呢我们人还没有到天堂，我们已经到了天堂。换句话说，我们属天的地位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今天生活，我们的脚还踩在地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呢？那么这个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给我们看基督在地上应该怎样的生活。那这个生活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天堂带到地上。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的光景，但是无论基督到哪里，我们就应该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这个，而且不管我们自己经过多少的艰难，感谢主，我们所经过的好像在天堂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全匪之乱的时候，我们知道戴德生和他的一家人在中国受尽了苦，因为八国联军就是全匪之乱，那么义和团所对付的就是些传教士。那么当这一班传教士为主受了许多的苦难以后，有一次呢这个戴德生和媳妇就写了那么一段，他说他们经过了四天，那四天呢实在是非常的艰难，他们实在觉得那是个苦难的日子。可是呢戴德生媳妇用了几句话是非常甜美，他说呢那四天呢他说我们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我们分不清楚啊， 那四天到底我们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许多的苦难叫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在地上，因为如果在天上就不会有苦难。但是感谢主，哪里有主的存在哪里就是天堂。所以盖恩夫人能够说他当时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能够说，神啊，我感谢你，监牢的每一块石头我好像一块宝石一样。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所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在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的行。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神基督面前有个地位就是做，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个生活就是行。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呢还有仇敌应当要抵挡。所以对仇敌来说，我们今天呢应该学习要怎样能战。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就很清楚，比方说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件，然后下面就还能站立得住，所以站稳了。然后下面就讲到怎样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弧形颈遮胸。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呢属灵征战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要站立得住，而且要站稳了。我们如果懂得怎么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懂得这圣灵秘诀。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就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用今天晚上还有下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一同来看我们到底应该在仇敌面前怎样的站，就好像我们在基督里怎样的做，在地上怎样的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站。不过呢，我们重点不是重在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基本的是这一段圣经，但是我们愿意呢从全本圣经里面借一些的图画来，让我们呢对于属灵的征战有更深的认识。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说，有一次他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那么我们这无花果树不过是个树，但是我们主用它来做比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无花果树发面长叶，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来的日子就近了。因为无花果树呢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我们的主回来就很近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从全本圣经里面，那这一次呢我们不是用无花果树做比方，我们呢要以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次战争，那个战争我们都知道叫哈米基多人战争。那么哈米基多人战争呢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战争呢不止基督中间是很熟悉的，那就是这个世界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有哈米基多人战争，就代表末日来到了。那我们普通读哈米基多人战争呢是从预言的角度去读它，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预言到底背后有些什么教训。这个哈米基多人战争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帮助？当然了，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把圣经里面所有的战争都读过，那么你就能够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的经历这许多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对我们来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只有两次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最后的一次大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战争。从来没有那么有大规模的，从来没有那么血淋淋的一个战争，像最后一次大战就是哈米基多人战争一样。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到底根据圣经的预言将来这个战争要怎么发生的。但是我想我们的重点不在这，我们重点要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么到底哈米基多人战争 能教导我们什么，能帮助我们什么，对于属灵的征战我们能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这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为着要明白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预言把它弄清楚，就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就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那我们叫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幼发拉底河呢是从今天土耳其发源，然后一直往南流，经过了这个伊拉克波斯湾那个流域，波斯湾海湾那一带。所以呢这里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比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这里的龙呢代表撒旦，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你知道是几个撒旦说的，那么兽呢是几个基督说的，那么假先知呢就是第二只兽。那么原来呢三个这个神呢是三而一的神，那么恶者呢也模仿我们的神，撒旦呢是冒充神，那么敌基督呢是冒充基督，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啊。我们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恶者也三而一的恶者。那么到了这个第六晚，到了第这个到了这个第六晚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有三个污秽的灵，那就是个恶者说的，那就是冒充神的龙，还有冒充基督的敌基督兽，还有冒充圣灵的假先知。那那个时候从他们的口中呢有污秽的灵要出来，那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呢，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他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那就到全世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那就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里也是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是世界最大的灾难要来到。那么世界的大灾难呢，到了这个哈米基多人战争呢，就算到了高峰了，你不可能比这更高。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战争比这个更惨烈，没有一个战争比这个更血淋淋的，没有一个战争，没有一个战争的规模大到一个地步像这个战争。因为什么呢？这个战争是这个三而一的恶者要出去，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里讲到神全能者的大日呢，就是旧约常常讲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就是可怕的日子，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乌云满布的日子。那么这是特别指着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一段的日子。所以你看了吗？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将来呢有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全世界的大战。然后呢我们读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德。我想很清楚，这个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德。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哈米基多德战争呢乃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战争。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我们这个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大概有737个是独立的事件，有590个是重大的事件。那么到今天呢570个通通应验了，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那如果你问我说20个预言里有哪几个还没有应验呢，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哈米基多的预言。 那么这个有一天一定要应验的。那么等一等，我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今天整个局势的发展，你看看报纸，一个整个的趋势就往这个方向来进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可靠的，那就是说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出不只是有第一次，人类历史已经经过两次大战，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呢有一个最大，我们不再测试的第三次，但是我们肯定的它是最后的一次。那么不过我盼望弟兄姊妹提，我稍微多说明一下，这个战争呢 有两个战役，一个战役呢是在这个千禧年前，还有一个战役呢在千禧年后啊。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要细讲的话呢，有两个大的战役，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千禧年前，千年国以前的那个战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哈姆吉德战争。如果我们光读启示录，我们不是很清楚将来这哈姆吉德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感谢主的圣经有另外一卷书，那卷书也是预言，但是呢这个预言书是很冷门的书，大家普通都不大翻的，或者最多呢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其实那卷书里面呢还真正的把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点点滴滴呢，可以说是我们描写出来，描写的非常的清楚。那卷书是哪一卷书呢？就是旧约的约珥书。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稍微翻到约珥书来看圣经更多这一方面的记载。这个约珥书呢应该是在两节式圣经，基督徒就是如果这个中文圣经两节式的话，应该是1069页，那1069页。严格说来，整本的约珥书就是讲哈姆吉德战争，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不过呢第一章呢先埋下点伏笔，到了第二章呢就讲得很清楚了。第一章呢先讲以色列历史发生的事，那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你没有前面这个渲染呢，你就不大知道在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想呢约珥书总共只有三章，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是用图画，就是用画来这个或者这样说吧，约珥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20节这一段呢，这个约珥书用话来形容将来要发生的事，你这是预言嘛。然后呢从约珥书第二章第21节一直到最后，那么约珥书用诗来形容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约珥书一定是有话一定有诗，那么严格说来，你这里是话中有诗，诗中有话，那么这个就是约珥书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把约珥书读过，那就非常清楚。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约珥书是讲哈姆吉德战争呢？我想只要给一几节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第9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在万民中，你看见吗？当在万民中宣告，这又是向全世界的万民，要预备打仗，集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看见吗？四围的列国啊，是指的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这个原文是万国都当兴起，不光是万民，万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 到了最后哈米基多顿战争，那么哈米基多顿就是这里的约沙法谷，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要这个酒债要满了，酒这个酒呢是要平抑，那么这个酒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好不好再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一对就很清楚。启示录第十七章，对，第十四章第十七节。那你看啊，这一段圣经是跟约珥书第三章连在一起的，也是讲哈米基顿战争啊。我们稍微说看一下，第十四章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于是有权柄管火的，向那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盏中。所以你看见吗？这是神愤怒的大酒盏。然后二十节，那酒榨快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酒榨只是一个形容，一幅图画，那里面所流出来的是人的血。那么遭到马的血环，所以你可以知道血流成河的时候，那个河是高到哪里？高到马的血环，然后远有六百里。那么这个六百里是到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仔细的这个，你如果明白圣经地理的话，从这个哈米基多顿那个地方啊，我想我顺便多说一下，这个哈米基多顿战场啊，实在说来就是这个北方的加利利山脉和南方的撒玛利亚山脉这个中间的一块山谷。那么这块山谷呢是个三角形的，是15英里、15英里、20英里。那么那个是个很大很大的平原，这个旧约呢称它做耶斯列平原。那为什么叫做哈米基多顿呢？因为在哈米基多顿战场啊，这个西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塞叫做基多顿啊，叫做米基多。这个米基多呢，这个就是哈米基多的那个词的来源。那个米基多呢，可以说是古时候很，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塞。那么我们知道哈米基多顿呢，大概是有过最少有过二十几次的征战，最后一次是将来的哈米基多的战争，那是世界大战。但是在历史上已经经过了二十次以上。那么哈米基多的米基多这个城，这个本来这个城是个很重要的要塞，尤其是在亚哈王和所罗门王的时候，可以说米基多呢那个城它的繁荣达到极点了。但是呢，这座城很不幸，像耶路撒冷一样，耶路撒冷沦陷了28次，而这座城呢沦陷了25次。那么可以说全毁了25次，然后又重新的再建起来。那么一直到最近，后来我们知道这座城再也没有建起来。所以呢，你可以算得出来，这个六百里是从哪里呢？是从米基多那个要塞开始算。然后呢，我们再读另外一些地方的圣经，那个圣经也讲到酒榨，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有六百里，到底有多远。那么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菜酒榨的呢？我们的菜酒榨就代表神的审判。你看见这里有一位是菜酒榨的，而且圣经说他装扮华美，能力广大。那么现在问说他到底是谁呢？然后第三节，我独自菜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菜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那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知道这乃是弥赛亚说，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等到主耶稣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那个时候呢，他要参与这个哈密基督的战争。那么那个战争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到了以东。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的话，好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过以东的，没有到过以东。以东是什么地方呢？以东就是今天的约旦。不过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约旦的，特别是约旦的南部，靠近红海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红海啊，我们红海是这样的，这个假定是西奈半岛的话，那这边是埃及，埃及要过红海到西奈半岛，但这一头呢也是红海，那么这一边呢就是约旦。那么这个红海附近，因为红海是红的，以东也是红的，你记得吗？这个以东跟以扫，以扫是我们记得他把红豆汤卖掉了，就这个卖到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知道这个以扫就是红的意思。那么这个红海是红的，那个原因呢，也是跟以东有关系。所以靠近红海，这个就是说西奈半岛靠近这一边的红海这一部分，那个地方呢就是以东地。那么这个以东地呢是个很特别的地，就是说第一呢，你看见那里的泥土是红的，那么所以这个红海才有红海的名字。那么同时呢，那个所有的这个沙呢，很多都是红颜色的。那不止如此，这个希尔山呢就在那个附近。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旷野38年，他们迷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迷了跑不出来呀？不要忘记，那个他们被迷困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希尔山，就是以东地。那么因为以东地，如果你爬到高峰的话，你远远看过去像个多毛的山一样，我们知道这个以扫就是多毛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在靠近红海，就是说死海再往南走，那么快到红海那一带呢，那么那个山就叫希尔山。以色列人当初曾经就迷在那里，就是困在那里，漂流在那里38年。那么有一件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他好像根据四福音的记载，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不过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以东，那就是哈密之间战争的时候，他要追袭他的仇敌。那么不光是从橄榄山，我们要特别记得我们的主呢回来了，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就要分成南边跟北边，就分裂成两半。那么今天呢，这个地质学家已经发现一个裂痕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话呢，那么这个山呢就裂开了。裂开了呢，一部分是往北走，一部分往南走，然后就创造了个峡谷。那么那个时候呢，当以色列人自以为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山谷里面就逃走。那么多半那个山谷这个裂痕啊，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往以东那个方向去，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旷野。你记不记得那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去，那么那个旷野呢多半就是这个峡谷，一直是往这个往什么地方去啊，一直是往这个以东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是大概的情形。所以如果是这个妇人呢要逃到那里去，那就证明说那个战争呢大概就是一面逃，那么敌人呢就追袭，就追他们。 然后因为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呢，所以他就追袭这个敌基督的军队，那么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了今天的以东，就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约旦这块地。那么大家如果去过约旦都知道，约旦有一个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有一座城呢是非常有名的城，叫 Petra。 这个 Petra 呢，事实上这个城呢就是哈巴古书，不是，就是这个俄巴底亚书啊，你记不记得他说这个有一座城呢，这个以东城呢是在山上，那就是一块磐石，那个磐石原文就是 Petra。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在以东呢有一座很有名的城，那座城好像是隐藏在高处，什么人呢也够不到它，好像在星宿之间一样。那么那座城呢，就是俄巴底亚所形容的。这个以东呢，不光是那一带是红的，而且呢，以东有一个很有名的城，那个城呢是叫做 Petra。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没有人能够得到它。因为他们在很高的山崖底下，那么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富有，那这是以东的特点。那么很有意思，这个以东这一座城啊，在历史上不见了好久，就有一个大概有一千年之久啊，完全失踪了。一直到前个世纪，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呢，到了那里才发现。那么这座城神秘到一个地步啊，很稀奇。这座城呢，根本是藏在山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实在你根本不能发现的。一千年之久，没有人能发现那一座城。那么这座城呢，是可以说固若金汤。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只要用12个人呢，就可以把整座的城都守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这座城呢，是悬崖悬地中间呢有一个进口，那么那个进口窄到一个地步，只要12个人就能完全把它守住，那外面人根本就打不进去。所以呢，许多读圣经的人是相信说呢，等到这个大灾害的时候，那个富人呢逃到旷野，那非常可能呢是躲在这个 Petra 这一带。因为你如果到今天你去看这个城的话，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隐藏的，那是很神秘的一座城。那么这座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许多的城啊是盖在磐石上，是别人这里有个磐石，你把这个城盖在上面。但是这座城不是，这座城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座特点呢，它整个的山呢是一块磐石，那么这个磐石呢，它就根据这个磐石呢就雕刻成为一座城。意思就是说，本来这是一块磐石吧，小的一块磐石，它不是在上面盖着房子，它不是，它就是把这个磐石呢，当然我们的那个石头不是很硬的啊，所以呢，就像盖图章、刻图章一样，那么就可以刻出个宫殿，刻出个图书馆，刻出个戏院，所以这个难怪是七大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以色列人他们做梦，梦寐以求，他们有一生，如果有他们希望今生呢，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他们如果能有机会的话，他们一定要去看看，因为 Petra 实在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很隐秘的地方。那么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到了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最后呢，根据以赛亚书63章的那个所记载的，就是他一直追袭敌基督的军队，一直到了以东，那就到了那一带，那么也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躲藏的地方。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学者，他们一直特别在美国，那有一班弟兄姊妹非常的天真，他们说如果犹太人躲到那些地方去的话呢，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赶快做一件事，我们就把新约圣经呢大量的印了，而且印了一本一本呢，不要很大，但是小本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就现在趁着这个哈姆吉顿战争还没有来以前呢，我们就把这些圣经呢，就把它放在那些山洞里面，帕特瓦那个城里面山洞里面， 所以你到那个附近，你只要找着能够躲的地方，你就放一本圣经在那个地方。那么希望有一天呢，如果犹太人他们真的躲到那里，他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悔改。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经这些的预言通通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将来呢，这个哈米基督人战争呢，不只是和耶路撒冷有关系，耶路撒冷是地震分成两半，那么耶路撒冷城是分成三部分，那么橄榄山是分成两部分，然后呢，有一个山谷一直大概是沿着什么方向，就是说一直往这个往这个地中去。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六十三章，你记不记得第一节那里怎么讲？我们再看一下，那是874页啊，874页第六十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这个波斯拉呢，就在 Petra 附近。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你今天拿一把尺啊，从米基顿一直量到这里的波斯拉，一共有多远呢？就是刚才启示录所说的600里，近一点都不说，一点也不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米基顿有血，那是根据什么？因为那里有酒榨，那是根据这个，根据这个以启示录第14章的。但是以赛亚63章也有血，因为这里明明是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所以可见呢，那个血流成河啊，到了马的血环，那就代表那河血河的那个深度。然后不要忘记，是从米基顿一直流，那个血河一直流到帕塔，流到波斯拉，刚好是600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清楚。这个乃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惨烈的一个战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是一条血河，那条血河呢，是从米基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开塔。所以因此呢，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战争。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些了解以后，我们再回到约珥书，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再回到约珥书，我怕弟兄姊妹又丢了。这约珥书呢是1069页。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章，我想就会很清楚了。第12节我再读一遍：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你看见吗？这个就叫你想起这个启示录14章那里，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这就是神对人类最大的一个审判，那就是哈米基多人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约珥书是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这个世界大战最后末日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那么那个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全世界的通通聚集在那里，那么这个是根据圣经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呢，这个还只是用图字文字来形容的，那么我们呢不大会有感觉。约珥呢，感谢神，他是一个特别的先知，他不光是会给我们诗，而且他给我们画，所以非常非常的生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约珥书前半段是画，后半段是诗，所以呢，约珥就是用前半段的画来形容后半段。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到底将来这个哈米基顿战争是个怎么样的战争，是怎么惨烈法，那么经过的情形怎么样，那么你现在就要看约珥书呢在前面怎么来形容它。那我想我们刚才说，我刚才所讲的是字文字，现在呢前面是一幅画，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第2章第1节。 那现在开始图画了，你看怎么描写历史图画。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然后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不要忘记了，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全能者的大日，你记得吗？一个全能者的大日，全能者神的大日，他们要聚集征战。所以现在你记得，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么等到那个战争来到的时候，圣经说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要发抖的。然后下面是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一个诗意的，这个不只是诗意的说法，这里呢乃是约珥用一种的形容来形容啊，那一天的确是黑暗幽冥，然后呢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顶。然后下面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蝗虫你读下去啊，很就告诉我们它代表军队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那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有一对的蝗虫，那么这个蝗虫呢又大又强，而且呢圣经说从来没有，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那你就想，这就是主耶稣说将来那个大灾难是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所以你知道说等到哈姆基督登的时候，那么人类的灾难就到了高点，就到了高峰，就到了极限，从来没有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等到列国的军队聚在一起的时候，那那幅图画呢借用约珥的那个约珥的描写，什么就好像蝗虫压境一样，这个蝗灾啊就好像蝗虫啊侵略以色列地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蝗虫侵略以色列地啊，你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你不会想象那个灾害是多么可怕。这一次根据耶尔书的形容，那个灾害是从北方来的，你等一等， 你读下去就很清楚。所以呢你要记得啊，等到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啊，因为蝗虫来啊是很多很多的蝗虫，不是一个蝗虫，蝗虫呢是成群结队的来。那么因为它多到一个地步呢，把整个的太阳都把它遮住了。所以圣经说呢，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因为整个的那个这个整个的整个的这些蝗虫呢，它飞过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给你的感觉呢，那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为什么说晨光铺满山岭呢？意思是说它一面遮住了，但是一面又没有把太阳光完全遮住，所以就好像啊早晨起来，你看晨光啊，好像早晨的光啊把山林把它布满一样，一棵棵树林把它布满，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光啊从树林里面透出来，所以呢你看见就从那个蝗虫里面呢就透出来。然后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那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蝗虫特点一来了就是所有绿色的植物，所有的农作物通通把它吃光了。所以在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形容啊，就是如果蝗虫在前面走，好像你知道有两个方法你可以毁灭农作物，一个就是让蝗虫去吃它，一个你用放火去烧它。那么你如果放火烧它以后呢，你回过头看，本来是伊甸园，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荒凉的旷野，是同样的。现在问题你不问过程，你只问结果的话，两个结果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蝗虫只要所到的地方，所有的绿色通通不见。所以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个遭遇。那么这个遭遇约珥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
那么约珥呢就根据他那个时候的经历来形容给我们看，你们以为这是，你们以为说这个是雅各家的苦难，你们以为说这是迦南地的灾难，还不是，这个不过是形容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天等到万国联军都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个光景啊就好像整个蝗虫的军队压境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只要敌人的军队所到的地方，本来以色列像伊甸园一样，到了最后可以说是满目的苍夷，什么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你知道说约珥呢就用那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以色列怎样遭受涂炭，然后整个迦南美地怎样的变成一片的沙漠。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称它做雅各家的灾难，为什么圣经称它做大灾难，为什么？因为这的的确确，你看你这个灾害是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里的话，你就很清楚，这里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给我们很明显的给我们很给我们看见这个蝗虫，给我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将来这个哈米基督的战争，如果你要来形容它的话，那么就是用蝗虫来形容。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电视台上，也许 CNN 电视台上，他们看见了万国联军都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么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他们的感觉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果然来到，这个日子是黑暗幽冥乌云密云乌黑的日子。那么而且呢给我们看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但这个还不是，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我们好不好看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这个天动我想我们能够明白，因为天他们一来了好像整个天就动了，那么你怎么能够他们一来地就震了呢？那么所以许多时候有人会觉得圣经的话会不会夸张，没有夸张。原因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些蝗虫的特点在什么地方？蝗虫的特点，它来呀、啊，它不是只把一袋带来，它最少把四袋带来，所以这个很厉害的。蝗虫留下的灾害，不是它这第一代所留下来的，蝗虫所留下的灾害啊，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一直一共有四代，所以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的明白这个圣经里面蝗灾，你就知道原来这些蝗虫一面他们飞来，然后一面吃农作物，然后呢把所有的迦南美地所有的土草通通吃光，那个是牛奶与蜜之地现在成为一片的荒凉。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还没有了啊，他们一面吃一面就在地上下蛋，然后就在整片的泥土上面呢，他们就下蛋，而且他们那个密度啊是非常非常大。我有个统计数字，但是我没有带在身边，因为我没有想到这次要讲。那么这个准确的数字没有不在我的身边，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几乎是每一个平方这个公尺啊，你就能够算出来那里面到底它下了多少个蛋啊，的确下了很多很多的蛋在里面。那么问题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啊整片的迦南地没有一块寸土是他不把他的蛋放在那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没有多久以后，那不光是地上是一片荒凉，没有多久以后呢，你如果是 CNN 的这个记者拿这个镜头对准那些蛋的话，你就知道没有多久这小蛋呢就孵出幼虫来。这个小蛋孵出幼虫的时候慢慢开始动的时候啊，那么你如果用镜头真的对用近的镜头来看的话呢，你知道因为他们同时下蛋，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地震，不只是天动，而且是地震。所以等到他们从地里面飞出来的时候， 那那种光景呢，给你感觉好像整个的地都给他拿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
这个悦耳的形容啊，实在形容到家，悦耳实在形容的淋漓尽致，给我们看见的将来的，等到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就像这样的一个日子一样。约珥书第二章啊，是讲这个蝗虫怎么在京城里面肆虐。
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蝗虫呢，是怎么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那里危害。所以这个是特别讲的耶路撒冷城的蝗灾。
那么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耶路撒冷以外的迦南，整个迦南地的那个蝗灾。
所以呢，这个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部分。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去说它，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稍微再看它一点点，我们就知道说约珥是怎么样把这个感觉啊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看见了，神问以色列人说，老年人呢、啊、你们当听我的话。那么因为老年人他们看得多，老年人看电视看得很多，所以现在他就问他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万代后代。然后第四节，简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大来吃。那么我们记得中文是把它翻成不同四种的虫，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蝗虫，不过呢是它不同时期的名字。所以 你看见吗？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说蝗虫的灾害不光是第一代，蝗虫的灾害是有第二代，有第三代，有第四代的，那个就是蝗虫所带给我们的灾害。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约珥用很生动的形容来给我们看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个苦难是个什么样的苦难。然后第五节，酒醉的人呢、啊、都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因为所有葡萄树通通吃光了，所以没有酒，你看见吗？然后下面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弟兄姊妹，迦南美地啊，我们的神说这是我的地，你看见吗？这个不光是以色列地受了侵略，是我的地受了侵略，他说我的地。然后下面说，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你看见我们的神用这个字眼呢、啊，是非常沉重的字眼。他怎么说呢？明明是以色列地的葡萄，那个葡萄是多得很的，但是神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的葡萄树，那里有很多很多无花果树，神说这是我的无花果树，他们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以色迦南美地所受到的蝗灾，在神的感觉里面叫他的心痛，在神的感觉里面他说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无花果树，这是我的葡萄树。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这个第一章啊，就是给我们看见整个迦南地受到那个蝗灾，但是最要紧的，他们最后终于向耶路撒冷进军。到了耶路撒冷，那可以说这个大战就到了高峰了。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什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圣箴言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蝗虫是灭亡的，但是他们能够分裂而行，他们能够，你行军都知道有行列，叫什么行军，叫什么列，叫什么列，就不这个我忘记了，这个分裂是可以有分裂的。那么你看这个
虽然蝗虫没有亡啊，但是他们可以整队而死。我们好不好看看那节圣经？
箴言，你看箴言第30章27节，你看圣灵这里告诉我们呢，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呀，27节就是箴言30章27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1071页哈，再回到约珥书。
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这个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蝗虫特点就是啊，神呢、啊、好像把一个软体啊放在蝗虫里面，虽然没有君王，但是呢他们前进的时候啊，他们完全是前仆后继，他们有一个精神，那个精神就是他们只要一个命令往前走，他们绝不退后，前面不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都会能克服那个拦阻。前面如果有墙的话，他们一定爬墙，前面有棵树，他们一定爬树，没一个东西能够拦阻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约珥书第二章啊，你如果仔细来看第七节，你看见吗？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你看见吗？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蝗虫特点就是说，它会蹦上城，会蹦上墙，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挡住它。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样告诉我们说，蝗虫没有结束的时候了。所以如果万国联军真的来进向以色列进军，如果他们像蝗虫的话，那么我要问说，那么哈米金就是怎么结束的？这个蝗灾是怎么结束的？那么你知道说，蝗灾所以能够结束，因为它有一个本能，那个本能就是它是一直向前冲，它从来不后退的。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前面是水的话，他们还是往前走。那么往前走呢，那么没有多久，你看一到水里面就淹死了，淹死的死尸浮上来，他们就踩着死尸再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拦住蝗虫的，就是水也不能拦住他们，他们踩着他们自己同胞的尸体还是继续往前。所以在埃及曾经有过一次的蝗灾啊，就这样子。那个蝗灾就是等到那个蝗虫被用风啊吹到海边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还是往前走，然后呢一个一个前仆后继，那么不知道有多少的蝗虫。那最后呢一阵的风啊，又把所有蝗虫的尸体通通吹到岸上来，然后呢就产生了很重大的瘟疫，因为那个臭得不得了，那个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表面上没有人能拦住他们，但是感谢主。你现在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就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2章18节，还是170页哈。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因引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凌辱。然后下面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那就是说北方来的蝗虫，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你看见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呀、啊，你赶到东海西海之后呢，他们就通通到水里面去了，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幅图画，因为他们一直往前冲，结果最后呢，有的时候那个尸体被送回到岸上的时候，那就是这种情形，就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所以这样你看见吗？哈米基督的就结束了。所以从这段圣经来看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哈米基督顿战争的时候，很明显的 那个军队是从北方来的。那这个军队从北方来是分作三个方向，一个是北方来的，一个最后呢是赶到东海，还有呢赶到西海。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等到最后世界大战这个聚集的时候呢，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世界有三个大的联盟，这个四个三个大的联盟的盟军呢是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的，一个是北方的联盟，一个是西方的联盟，一个是东方的联盟。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最后我神怎么把他赶到火赶到这个旷野和海里面，你就知道说一个是北边的，一个呢是往东边去的，一个往西边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整本的圣经，你知道果然是不错，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等到哈姆基督人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联盟是从西边来的，那就是今天的欧洲。那么你知道那个西方的联盟呢，大概就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今天这个欧洲共同市场所在的那个范围。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在欧洲将来在欧洲呢会有一个统一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和他们今天经济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严格说来，英国跟德国跟法国人不可能合作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们要成为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共同体呢？从1999年明年1月开始，他们就开始用欧元 Euro。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根据圣经很清楚，就是将来我们的主回来以前，罗马帝国要复兴，就在罗马帝国的旧版图，就是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所在的那个版图，会有一个联盟。那么那个联盟呢，又会用同样的一个货币，然后用同一本的护照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眼中已经出现了。那我前不久碰到一位在伦敦的弟兄，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英国人实在不愿意参加这个联盟，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假想的敌人。一个的敌人呢是美国，美国的经济是太好，如果今天我们不被他们吞掉，我们如果今天在欧洲要真的要活下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虽然不喜欢法国人，不喜欢德国人，我们还得在一起。那么第二个假想的就是中国大陆和周围的那些的国家，就是整个东南亚那一带的国家，他说迟早有一天那个要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共同体，他说这叫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圣经，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有666和经济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就做圣经的预言给我们看见，那么不错，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等到哈米基顿战争以前，有一个联盟要形成。那么那个联盟呢，就是西方的联盟。那么就以色列来讲，那么这个联军呢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神要把他们，神就把他们赶到西海去。那么 这就是很清楚，最后他们的结局是西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三个联盟里面的一个联盟，那就是指说这个敌基督的领导底下，那么可以说那个从西边过来的联军。那么北方的联盟在哪里呢？你如果读以西结第38章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以西结38章。以西结38章第一节1019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楚巴的王。这个罗斯就是俄罗斯，这个米色呢就是莫斯科。然后呢，楚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楚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 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集住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有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么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盟军，有一个联盟是从北方来的。那么这里特别你要记得，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看的，如果你真的去读这一段圣经的原文的话，你知道这一个北方呢，是指作远方的北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啊，圣经里面讲的北方，普通讲叙利亚，南方讲埃及，东方呢是讲伊拉克，那么西方呢就指希腊说的。但是圣经里如果讲的远方的北方呢，那就是指着今天黑海一带，指着莫斯科这一带说的。如果是指着南方的话，那么指着伊索比亚这一带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38章呢，我们说到了哈米吉顿战争呢，有一个联盟呢会从北方来的。那么从北方来的这个盟军呢，大概是在黑海附近，就是说你如果看，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啊，这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些国家呢多半都是散布在黑海附近的。那么我们不，那么这个自自然然的莫斯科啦、俄罗斯的，今天就是这个苏联瓦解的那些国家呢，应该都在这个里面，那么都是在黑海附近。那么如果你仔细读38章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军队呢是要从北方来。那么最近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大注意那一带的消息，因为我们普通的眼睛都是注意在别的地方。那么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黑海发现有很丰富很丰富的石油的运账。那么那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根据估计呢，按理来讲它的产量应该是远超过中东的，所以现在呢暗中大家都在那里绞尽，所有在黑海附近的那个国家呢，他们都争取希望能有采石油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最后完全实现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将来呢大概在北方，如果你仔细看地图的话，那么黑海就在以色列正北方，那么就在那一带呢也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么会有一个联盟。然后呢到了一个时候，等到这个龙啊三而一的恶者出去呼叫他们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联盟呢是从北方来的，所以最后要把他们赶到旷野。所以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还有一个联盟是东方的联盟，就是说这个联盟从东边来的。那么到底这一班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启示录第，我们先看第16章。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那就是第六个碗了，然后呢河水就干了。这也是很有趣的神迹，就是说幼发拉底河呢，到那一天呢，有一天呢它的河水会干了。为什么要干呢？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所以你要为着那些东方的众王呢预备道路，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我们要再读第9章，那里也讲到幼发拉底河。第9章第13节，我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你看见吗？这个原来在尤法拉底河啊，曾经有四个天使，四个使者呢被捆绑的。那么你要记得，这个呢是魔鬼，这个不是好的使者，好的使者都是自由的。那么这些呢，实在说来就是鬼啊，实在说来就是鬼魔。那么四个鬼魔呢，要把他们释放。为什么把他们释放呢？因为是15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四个鬼魔、四个使者、捆绑使者把一释放呢，那么人类的人口就要减少三分之一。他们一释放，下面呢，你看那个结局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就不见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尤法拉底河发生关系。那么接着再读下去，16节，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个不要忘记啊，原来的那么这个怎么会死了三分之一呢？原来啊，有一个军队是从东方来的，那个东方有多少个马军呢？马军就有20000000。那么弟兄姊妹，这个20000000只有可能从东方来，因为只有东方，是苏联加上印度再加上中国，你把它加在一起，那么他们是最佳的候选人，而且他们是要来到这个尤法拉底河的。所以这里光是马兵呢就是20000000，那不要忘记20000000是全本圣经最大的数目，不可能比这更大。所以到了20000000马兵压境的时候，那么真的就像蝗虫一样，因为你算不过来，蝗虫给你的感觉就是算不过来。所以弟兄，现在你看见吗？马兵有20000000，但是问题还不在乎马。那个第17节，问题还不止这样。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颊如火，有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呢，圣经有一个地方叫狮子头，就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是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但是重要的就是它的口里面呢有火、有烟，还有了硫磺。那么下面说啊，那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能够这样，这三样灾杀了人三分之一。所以可见呢，这个武器不是普通的武器。所以这里面三种的武器就包括了今天的核子武器，包括今天的生物武器，就是细菌武器，还有今天的化学武器。那么圣经是用图画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天，不光这20000000马兵，而且他们口中所出来那个武器呢，那么是最叫人最叫人可怕的。你知道现在所谓最近大家所碰到的新恐怖主义，他们又称它叫虚无主义。这个虚无主义，这一般的恐怖分子可怕在什么地方呢？从前的恐怖分子是对付军事的要塞、军事的措施、对付政府这些东西，现在这些人他不管了，这些人他们抓着任何的情，他们不管怎么样，就是科技他们也要对付的。我们知道最近不是有过一阵的恐怖运动吗？恐怖这个发生恐怖事件吗？那么根据美国人所得的情报，那般恐怖分子就希望在太平洋的上空要摧毁8架的美国制造的飞机，而且是民航的飞机。所以这些人呢，你会发现那个就是要摧残人类，你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根本讲不出道理来。所以你会发现这次可怕在什么地方呢？那个主导这个人是全世界非常有钱的人，将来你发现这些有钱的人，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可以有核子武器，他们可以有化学武器，他们可以有细菌的武器。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么你我都不会想到，在波斯湾战争，其实呢，这海山呢已经在他所有的这些弹、所有的飞弹上面已经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些细菌的弹头。 那个细菌战火如果要发挥它完全的威力的话，全世界通通要毁灭。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呢，将来有一种的恐怖的，有一种的情形呢，是你我不会想象的。所以在这里圣经使用的很有意思，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将来这个杀伤的力，杀伤的那个武器呢，是非常恐怖的，也许是核子。那我们普通想的核子一定是大规模，其实不一定。比方说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圣经密码》，那么根据《圣经密码》的预言，就是说很可能就在这个尼泊山，就是摩西看这个迦南那个山，在那个地方他们可能会发射一种小型的核子弹头，那么可以直接就可以对付耶路撒冷的。那么那个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大规模的，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说这种的武器都是非常可怕，包括雷射啦，这种最许多的武器如果落在恐怖分子里面，那是非常恐怖的。那么你慢慢你会觉得这些人难道是他们自己做的？不是，因为你要记得时候将到，在波拉大河有4个使者要被释放，一释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我用今天理性不能解释的，你看你最后这些东东要发生。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的联盟呢，就是这个20000000的马兵啊，他们要往耶路撒冷进军。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幼发拉底河。我们说过了，这个321的恶者是冒充神、冒充基督、冒充圣灵，所以呢，他们也行了所谓很多的神迹。因为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进迦南，他们一定经过一条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就干掉了。所以你看，那真的是将来呢，等到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做，你看见恶者做同样的一件事。你等到真的经过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是什么呢？幼发拉底河，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那是圣经里面这个将来千禧年以色列的最东边的国界。今天以色列的国界是什么呢？东边是约旦河，将来千禧年地上弥赛亚国的最东边的那个边界是什么？幼发拉底河。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进过了幼发拉底河，你就算是到了弥赛亚国了，就好像当时古时候呢，你过了约旦河，你就到了迦南美地，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见吗？撒旦也做同样一件事，他怎么样呢？他就把整个幼发拉底河去干了。所以呢，做什么？结果呢？你看你很多的这些20000000马兵呢，就从那里去，从干地就直接的向耶路撒冷进去。所以这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呢，通通就要发生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伊拉克，不是在土耳其，他们的政府啊，为了控制水源，他们筑了一个坝。那个坝呢，能控制整条的幼发拉底河，所以呢，到时候呢，他只要在那个坝上面动一下手脚，有的时候幼发拉底河水非常的水位可以很高，有的时候呢，它可以完全叫它一滴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都要发生。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上游筑水坝的缘故，所以你会知道说到了那一天。我们晓得这个东方的联盟呢，就要越过这个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就往哈梅基督的战场进去。那么从最近我们所发生的这许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严格说来，这个东方的众王啊，从这个圣经的描写来看，很清楚的是包括今天的中国，包括今天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包括今天的东南亚一带的，我们不知道，但是20000000马兵呢，大概是从那边过来的。那么有一件事非常的稀奇，就是你如果注意消息的，就是最近几年是第一次，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火车可以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开 开到幼发拉底河边，那就是一直开到伊朗。这条这个火车是完全通的，不信你们可以坐坐看，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最东边大连，一直可以坐到伊朗。那么坐到伊朗，所以这一条的火车道你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条火车道我想和中国的丝道可以比美。那这个火车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最后我们相信说真的动员起来的时候，你看见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路。那不止如此，你会发现说到了时候这个当中所经过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是这一班人他们拥有的武器是不只是核子武器，而且是化学武器，有的呢可能是生物的武器，那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一直到最近我想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当然中国大陆老早就加入核子俱乐部，这是我们老早知道，那个时候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宁可不要裤子，我们要核子。所以他们最后呢果然挤进了核子俱乐部，那么这个是我们老早知道。但是我们万万做梦也没有想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居然也参加这个俱乐部。我们在世界这个核子俱乐部没有几个的，除了这个之外像法国像英国没有，像美国没有几个。但是现在你看光是这个东方的那个区域就有三个国家参加，而且我们知道印度跟巴基斯坦可以说是最贫穷最贫穷的，他们宁可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他们实在说来可以叫他们老百姓活得更好一点。但是你看因为那个地方局势的紧张，并且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看见说他们居然能够这个能够这个花那么多钱做核子试爆的事情。所以这是没有人没有，你用常识来讲根本是没有办法来形容来明白的。但如果你从圣经预言的眼光来看，你知道说将来这些事都要发生，因为证明说慢慢的就往这个方向去了。那么最近大家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次美国要在阿富汗呢？我们在阿富汗就是在伊朗跟巴基斯坦中间，那我们讲阿富汗大概没有什么东西不可能成为威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这些地方慢慢就成为流亡的地方。那不止如此，越是这种地方呢，你看你越是可以叫你想象有许多的事不能，你叫你根本想不出来的，根本你想象也想不出来的，就是在你认为好像这是很不起眼的地方。我们常常讲说你若讲到东方的话，那么中国是举足轻重的，那么印度勉强，那么巴基斯坦那么怎么样也轮不到阿富汗来到这个他们这个上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事都会发生，那么你就会发现说目前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威胁。那个威胁什么呢？那个威胁就是有一种的恐怖，有一种的这个恐怖运动，这个恐怖的这个有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恐怖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就是呢，今天你看见美国又变成不平安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又是非常紧张，你如果住在纽约住在华盛顿又是非常紧张，现在只要是美国几个最大的都市，而且现在呢你看见说 你今天看你拿什么护照，如果拿你美国护照又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并不是没，那么这些是可以说防不胜防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可怕，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等到最后世界大战，东方联盟东方的军队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同时我们知道因为那个四个使者被释放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有一种的恐怖，有一种的恐怖主义，有一种的恐怖分子，有一种像游击队一样，你根本防不胜防。因为这些人他不讲理由的，这些人他可以在地下铁做一些事，他可以在机场做一些事，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片安静是干净的地方， 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不见的。所以从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见的果然是不错。慢慢的，你看见说，将来东方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局面。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东方不是指中国，东方也包括伊拉克，也包括伊朗。那当初弟兄姊妹，美国人就是不喜欢伊朗，所以才把伊拉克扶植起来。但是现在呢，你看伊拉克成为影响伊朗，还是一个很严重的势力。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不光伊拉克的势力要抬头，伊朗的势力也要抬头。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在这些地方，那回教的所谓基本教义的那些分子，那些是极端的分子。那不是我们在回教徒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温和的，那有的不是。那么所谓基要派的这些人，他们不相信教义，他们真的就是像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所以我们知道到一个时候，那么这些人他们什么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真的为着真的是怎样的话，那么你知道说他们就可以上天堂。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对全世界打胜仗，是所谓神圣的战争。所以呢，他们如果为了这个缘故，随时他们可以上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绝对不是人做的，一定是在属灵界有什么事影响了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了圣经的话和启示，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慢慢的，这个东方的联盟要成型。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东方的这个军，东方的这个联盟呢，要向以色列进军。所以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根据约珥书第二章最后的形容，最后我们知道蝗虫是被赶到海里，盖到旷野去，没有错。最后我们的就完全得胜了。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电视里面，在 CNN 的电视里面看见北方、南、北方、西方和东方这些联军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么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也就是黑云乌云满布的日子，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好像蝗虫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只能够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想下个礼拜六呢，我们再继续。我想我的重点和负担不是光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不错，当然这些是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能找到它的原因，像这个所谓新恐怖主义，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你如果仔细的看报纸，仔细的你看今天许多事的发生，那么包括现在最近这个金融的风暴，这个也是一件很大的事，这个都和低基督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说这些事都要发生的，而且根据预言，将来呢，哈米基督的战争一定要发生，而且要在哈米基督的战场发生。那么根据拿破仑，哈米基督的战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其中的一个。那么世界最后的大战要发生在哪里？那么现在问题，我们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不错，这件事有一定要发生，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个哈米基顿战争背后有没有属灵的教训？那么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但对于我们教会，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我说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就是从哈米基顿战争我们找到属灵征战的原则，那么那个原则就叫我们能够为主能刚强的站住。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六还是7:30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手中。主啊，虽然这个事说到一点的预言，说到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一面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另一面但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
就在你里面有平安。所以主，我们愿意更多的投靠你，另一面我们仰望你，借助哈梅基督人战争，让我们能够找到属灵征战的原则。主啊，感谢你。在以色列人来看，他们到了绝路，对以色列人来看，他们已经到了尽头，但是感谢你，我们的尽头就是你的出路。所以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借着这些属灵的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今天就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仰望你，叫我们真是能够站稳了，也能靠你能够站立得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在座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纪念你在这里的见证。但愿仰望你，在你没有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门。